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莲友，大家晚安。今天是这一次讲座最后圆满的一天。我想佛法浩瀚如海啊，华严经称为经中之王。纵使释迦牟尼佛也说过，无量的诸佛用无量的时间，无量的空间，用无量的辩才天女微妙舌音来赞叹华严经的功德，也不能穷尽。当然我自己是很惭愧，我是一个有菩提心的薄地凡夫，所以我是初发心的菩萨的凡夫。我已经尽心尽力的介绍了普贤行愿品，但是呢时间是真的很有限，所以我们的标题称为普贤十大愿王，今天就会做一个圆满的总结。当然讲义的部分我打得非常详尽，没有讲完的部分呢，我只想跟各位介绍，我多年前，大概在十年前，在台北林口长庚医院曾经有讲过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从经文开始一句一句的讲，每一个礼拜讲一个半小时，我足足用了9个月。也就是说，我为了准备那一次演讲，我自己每天的修持华严经我准备了3年我才深坐。所以曾经做出过43片的 CD， 现在也做成了 MP3。 所以对于普贤行愿品，每个注解是用地贤法师的集要书以及这个慈州法师的讲记，所以我一句一句介绍的非常详尽。那过一阵子呢，为了圆满大家的愿望，所以我们会从净土梵音把它做出来，因此这样子的话我就比较没有压力。那我知道很多莲友在最近几天写了问卷或是问题，写了一大叠，我的家庭作业非常多我也很用心的一个字字看，我很感动，很多莲友给我很多的鼓励，也说明他在听经当中的法喜。我想我们蒙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加持，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一切的诸佛菩萨加持，我们呢才有这样子的法喜充满，这不是我力量，是大家的力量。所以我今天会尽量的把介绍完毕，没有讲完的细节部分呢，各位也不要失望哈，我们会做完整的 MP3， 另外3片介绍详尽的整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一句一句的解释。虽然是我10多年前讲的，但是呢也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一次讲座的时候呢是我出国留学之前，所以我很用心的把华严经讲的10门开启，譬如一包含着多，多包含着一，讲得非常非常的详尽，在这次讲座里面也没有时间介绍好，所以希望大家第一个能够体谅我，我已经尽心尽力了。第二个，我们现在请看第10愿普皆回向愿。昨天把普皆回向介绍完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还没有提到，就是代众生受苦，请看经文第5页第26行，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假如有众生，包含你的家人或是你的朋友，积集及诸恶业故，就是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恶业，在我其他时间跟别人每个人的 meeting 当中，也有很多莲友问我说，师父我们家里有植物人，师父我的爸爸妈妈或是我的祖父祖母常常卧病常年不起，像这些 像这些的众生，他们是造落了非常重的恶业故，乃至于昏迷，乃至于呢让全家人都操心，甚至花了非常的多的钱，感受到一切身心的痛苦。我修普贤行愿的人都发广大的愿心，要能够带他们受苦，让他得到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而到得到解脱，甚至就近成就无上菩提。那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到底佛菩萨可不可以带众生受苦呢？这要看情况。我简单的说哈，先做一个譬喻，待会我们会解释。假如你的家人，譬如说他今天生病了，在医院，假如他发生了车祸，结果呢脚行动不方便，那当然呢他行动不方便，你可以照顾他，你也可以请24小时看护，但是你知道他受伤的不但是只有肉体而已，还有他的什么心灵，还有他的业力。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建议你真正要照顾病苦的人，要从三方面下手。第一，从西医；第二，从中医；第三，从佛法改变业力。这次我来讲经之前，我们山上有位老和尚也不幸呢，得到蜂窝性组织炎，左边的脚腿肿得像恐龙腿一样，而且病毒是蔓延的，这非常的严重。后来我们在整整的努力下，整整辛苦了一个月，终于他出院了。当然在这当中我很感恩，我跟老和尚是多年的忘年之交，他是80岁。然后呢在这当中我感受到，第一，众生你过去的业力现在是身体，身体是过去的业力，就像你们买一部车子要定期保养。有些莲友学习佛法，我常常觉得很奇怪，看一个缘呢只是看片面的而已，就像瞎子摸象，对不对？该去治疗身体的时候你必须要治疗身体，因为身体是你过去的业力而产生的。所以像一部借你用70-80年的轿车，若它有问题你必须去定期保养。所以西药、西医、手术永远在人类的医学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功能。第二，有些人他虽然比如说你胃溃疡把它切了一半，可是有些人的胃虽然是很好，他的 organ 很好，可是他的功能是很差的，风循很差。所以你必须呢要找好的中医生调理他正的身体。尤其我们东方文化里面现在都能够强调中西合并，纵使你的器官很好，但是假如你的气血五脏内腑不好，你会常常觉得很虚弱。就像我照顾老和尚，他常常会跟我讲，哎呀我虚很弱，可能明天就走了。好，他每一年过年的时候都是给我呢遗嘱，除了拿红包还同时拿遗嘱。好，但是我告诉他，的确后来我们就找了好的佛教徒的中医生，了解他的病情，给他吃补中益气汤，然后一天之内呢他元气就比较好。尤其是老人家用了70-80年的这个一部机器啊，是的确要定时保养的。但是以前的人呢可能没有这样的概念，也没有这样子的维修概念。第三，最重要的是改变业力。所以我当时发动了全台湾我所有认识的佛教徒共修会，我们每天共修都帮他回向，我也帮他印经也印佛像，乃至于到病床上呢我们都鼓励他。结果在他开刀的那一天，一般来讲开刀会有不稳定3天，很不幸的他修行了30年，结果呢业力呢通通恶业都现前了。就3天里面呢对最糟糕的情况他都碰到了。比方说他开刀的时候输血，你知道血液的血型虽然相近去，像新朋友跟旧朋友会打架，对不对？结果发生呢抗血症，那结果呢整身发烧。好，我们那3天真的是很辛苦，陪一个老人家一起去经历这种生老病死的痛苦。那当然他呢随时就准备阿弥陀佛来接我，我就走了。甚至呢很不幸的呢，他还有一些幽冥界的众生干扰他。你看出家了30年了，功德力已经很尽了，无量劫还会有幽冥界众生现前。 当然我们也帮他拜忏，也念佛诵经，我用尽了我一生所有的大悲愿力的关怀，当然包含他自己也很有福报，所以我们在长庚医院遇到全部我多年前认识的医生、护士、药剂师、行政人员全部都出动了，对不对？真的一个月以后恭喜老和尚出院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要去关怀别人，第一个你要知道改变他的现前的身体很重要。很多老菩萨生病了呢都不去看医生，我告诉你这叫自作自受。你不能说哎呀交给佛菩萨安排，听好，这个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必须要修到你真的有定慧功德力转你现在的身体所有的细胞，那你可以不用看医生。不过癌症细菌都已经蔓延了，你为什么呆呆的不去努力呢？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学习佛法不可以偏空，也不可以偏有。中论告诉你是中道第一义，是中庸之道嘛， middle way 啊。那有些菩萨呢非常执着怕死，到处求神问卜，问呢我要不要改名字，对不对？佛教徒还要改名字，那我说干你干脆改南无阿弥陀佛不是更好吗？你要不要改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个钱是给料哎，对不对？花冤枉钱，你心只会呢慌乱无措而已。当然生病是很苦，可是你要知道真正花什么钱是值得，而不是冤枉钱。再加上那时候关心你的有善缘也有恶缘呢，对不对？所以身体是一部轿车，听好，你若没有正道一心不乱能够正果，你应该去看医生。佛法讲缘起法嘛，你会造恶业因缘果报，你要改变它也要从因缘果报去改啊，一个一个因缘把它改了，它自然病就可能好。所以西医是有用的，但中医也有效，最重要还要改变它的业力。甚至在医学里面有时候呢，比如说在加护病房开刀，医生都觉得是 miracle 的。为什么？佛教徒相信改变了业力，你病毒它就能控制。是当时的老和尚他因为蜂窝性组织炎，他病毒跑到血液里面变败血症了，连我都吓一跳，因为败血症是很严重的，对不对？然后呢他的病毒也曾经跑到这个肺部去，结果照 X 光照了两次的确有毛病，可是假如有毛病的话应该是会发高烧，而且吐，而且不上小厕所，没有小号。可是呢很奇怪，他没有发烧，饮食也很正常，小号呢也很正常。所以呢那医护人员就跟他说，师父你真是佛法无边功德无量。对啊，我知道啊，那个是业力嘛，你只要业力改变了病毒自然就好。那时候我们更勇猛精进的尽我们所有的力量，他一生也结了非常多的善缘，所有的佛教徒认识他的在家出家一起帮他诵经，改变了他的业力，结果第二天呢病毒就下降了，就再验一次血，哎，没有败血症了。然后呢再照一次 X 光很好了，所有的病毒只跑到脚部分，但是呢都降低了啊，但是还在控制当中，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所有一切科学上不管发现跟被发现的其实都是你的业力，你要转变你的业力才是根本之道。所以我建议佛教徒你应该从哪里？从调你的身，调你的心，改变你的业力，三管齐下，这才能够真正帮助众生。好，那至于说带众生受苦这个问题很重要，虽然今天是最后一天，我觉得我还是要讲清楚。我常常听到有些莲友跟我说，哎呀师父，我们怎么能够发心帮人家回向啊，我发的心越大，那请问呢我带众生的业不是更多吗？我一回向给冤亲债主都通通跑来啦，那我就不敢发啦。这样乍听之下好像似是而非哦，我只能说对一半，有一半不太对。想想看，假如因缘果报佛菩萨可以帮我们改变的话，请问各位，大悲心陀罗尼经里观世音菩萨念大悲神咒念一遍而已，南无何来达那多拉亚耶，山河大地六遍震动，众生震一果二果三四五果，有些人震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些人震不退转，有些人都成佛的。请问你观想一下，我们现在讲经的同时，十方无量的诸佛菩萨他没有利益众生吗？
那为什么我们还在这边呢？对不对？佛菩萨没有大悲愿力吗？所以你应该去想一想，佛菩萨帮助众生也要有缘。举一个例子，太阳的光芒永远照三千大千世界，对不对？太阳光，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太阳光太强的时候，小动物都躲到哪里啊？躲到树荫底下或角落了。可是你看看，太阳光照了大地，请问会不会呢发生火灾啊？不会。为什么？除非温度到达一定的这个标准，它才会产生火灾。可是你假如拿一个放大镜，把的光集中了，然后再照到那干的木头跟树枝，一刹那之间是不是就着火啦？对不对？所以这个譬喻是说，你要能够把干的树枝树叶点火，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增上缘，那个就是什么？放大镜。放大镜是把所有的能量，对不对，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然后加持你，让你产生作用，这个就是发愿回向的功德力，了解吗？所以佛菩萨不是不度众生，佛菩萨不但阿弥陀佛，十方一切诸佛乃至于华严会上所有的菩萨，天天都放光，天天都加持照在你头顶，但是众生很顽皮，太阳大大了还打阳伞，然后一太阳太亮了呢戴墨镜，对不对？甚至呢排斥太阳光。这个譬喻，这只是譬喻，让你了解其实佛菩萨不是不帮你，而是你不接受这个缘，对不对？所以不能说佛菩萨没有效，而是你的福德因缘，你要去转变自己的业力。所以带众生受苦，听好，你不会背别人的恶业的。假如你诵经回向给别人，或者去参加人家助念，你就会背他的因果，请问谁敢发大悲心啊？所以这样的想法是邪见，你知道吗？但是我也要解释，的确也有莲友说，哎，师父，我今天去帮人家助念，回来我真的头晕，然后就生病了。的确这个发生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这辈子从学佛在家开始，我就帮助人家助念，人家死了都不敢碰死人，我都去处理，可是我从来没有怨到冤亲债主。为什么？我的念力很强，我生大悲心去帮助他，就算是冤亲债主现前，我也知道怎么处理。可是你要知道，比如说你现在去帮你，好，台湾就有一个莲友告诉我说，他去他帮他老师助念，念完以后他回来都头晕晕，他说是不是老师来附身执着我？我说你是感恩的心去帮助老师，你慈悲心怎么会他会害你呢？不是。那他说为什么？我说可能有一种状况，就我读的佛经跟助念的经验，就是他的老师非佛教徒，可能一生造了很多冤亲债主的业，就像地藏经一样，有没有？你命中时不是会变成你的家人亲朋好友来接你，地藏菩萨就告诉你那是假的，在你那个老师的冤亲债主里面呢、有一个可能过去跟你结过恶缘，那因为你刚好去助念，然后呢你碰上恶缘，你呢功德力又不够，当然他就缠上你了嘛，不是那个老师灵魂来追着你啊，对不对？好，所以你要去帮人家助念，你发大悲心是绝对对的，但是你若觉得自己不舒服，那你就念大悲水先自己喝，先净化自己心的力量，你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但是我觉得很多老菩萨常常只看到某个现象的表面，或者说某些佛教徒就说，哎呦，不要去帮人家助念，好像就告诉你晚上不要念地藏经，这叫断见。你会度了很，你会断掉很多很多的众生出轮回的因啊，是不是？请问地藏菩萨晚上就没有吗？谁告诉你晚上不可以念地藏经的？绝对没有这样说。我真的很希望哈、我今天就讲完了，下一次这一生我会不会再来不知道，反正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希望你体会我真诚的用心。佛法要想一想有没有道理，你有觉性，学佛学觉性嘛？人家这么说那样说，你不同意没有关系，想一想什么经论什么理论
好，那有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里面说，早上地藏菩萨会起来入客伽恒河沙定，观众生的缘，今天怎么得度，然后他千百亿化身，所以弘一大师建议早上念地藏菩萨，这是有经文根据。他自己一大早起来拜完佛，第一个就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圣号，他发愿生生世世当地藏菩萨的助手，这是弘一大师。那请问早上入客伽恒河沙定，现在新加坡是晚上对不对？请问美国那边呢，现在是什么上？白天吧。那地藏菩萨应该入定咯。其实地藏菩萨随时都入定嘛，所以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众生说，师父好多人甚至出家师父告我晚上不可以念地藏经。我觉得讲这些话的人要谨慎，都有因果报应，你不懂就要请教，不要呢去告诉人家你就是这样，所以冤亲债主来缠你。错，不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话，请问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当你念经的时候，的的确确幽冥界众生很容易来干扰，你会引来很多幽冥界众生，是真的。但是里面有鬼王菩萨、地藏菩萨、天龙八部，一切的菩萨都在护念，你怕什么啊？那些幽冥中的众生看到你了，他就是要来听经功德。最重要，听好，你心中生大悲心，他可以感受到你的心的，对不对？除非你动恶念要伤害他，他才会伤害你，不然他感谢你都来不及了。所以希望大家除了念经念佛，真的应该多多深入研究真正纯正的佛法。好，所以带众生受苦是可以的，但是不会背他的因果，但是也要有缘。请看 project， 这个我没有打在讲义，请看 project。 第一，带众生受苦，在第三愿我们曾经说，广修供养愿，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法供养里面有一个带众生苦供养。好，洪先生请关灯，谢谢。带众生苦受养，带众生苦供养。同样的，我们在普皆回向里面为什么要带众生呢？第一个，升起广大的慈悲心，因为你悲心真上，可以看到一切的众生都跟你是一体的，就像呢你去关怀一切的众生如自己的家人，所以是第一个菩萨发愿带众生苦，众生受苦，是第一个要升起你广大的大悲心。昨天说过，菩萨若没有众生，则就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菩萨要行菩萨道，一定要一个所依靠的所缘境，众生有苦难，他就会发更广大的大悲心。第二个，诸佛菩萨也会修很多的苦行，然后呢来做真上缘。这里的苦行以现代来讲，就是奉献你的身心体力而作为社会服务。假如回到古印度释迦牟尼佛以前，释迦牟尼佛当时没有成佛之前，曾经参访印度婆罗门外道，他各种禅定、各种善知识他都去参访过。在印度里面呢，有些呢不吃也不喝，然后呢虐待自己的身体，倒吊起来，或是修拜火教，每天用火烤。他认为呢自己虐待自己的身体，将来可以得到解脱。后来佛告诉他说，你的因是错的，但是呢果也不正确。释迦牟尼佛为了让他们相信，他们就笑佛说，那是因为你自己不修苦行啊，我们修苦行啊，你做不到。佛陀为了要度众生，就示现在雪山六年修行苦行六年。所以修诸苦行是要让众生知道，你要断除对身心的执着，一心向道。第三个，留保留细货，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留货润身。菩萨他必须留一点点细微的货，才能够在生死轮回里面呢继续投胎转世，但是他不会迷惑。那他目的呢，就是能够来投胎而行菩萨道。假如菩萨像阿罗汉一样完全入无余涅槃的话，那跟他没有缘的众生他是帮不上忙的。第四个，舍己为人。 舍己为人是说，释迦牟尼佛过去的时候呢，在行菩萨道，曾经呢为了救为500个商人，然后呢他杀了一个人，然后呢因为他发现那个人呢是这个船的船长，然后因为大家500个商人都去工作，回来的时候带满了金银珠宝，但是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他知道假如我现在劝他，反而会被他杀人灭口，因为他用神通力观，这个人哦，怎么劝都没有办法，反正呢贪心真相，他就是要得到珠宝。最后呢他看到他即将要在船上的水倒入这个毒药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对空而发愿说，我为了救度众生，不好，不得已只好把你杀了。的确佛用刀子杀了，可是他的心是起大悲心的，所以舍己为人。当然你就会问，请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果报？有，以因果来讲，他堕到地狱去，但他堕到地狱叫做拍球地狱。所以拍球地狱就像小朋友拍皮球一样，他堕到地狱那一刹那之间，一碰到地狱他就弹出来了，因为他的功德力，他救了500人。当然讲这个故事不叫你明天开始去杀人啊，听好啊，很多人听经常是断章取义的。他的意思是说，在不得已的状况，第一第二，释迦牟尼佛也想劝他，第三，他知道我劝他会反而被他杀人灭口，第四，不得他对空发愿说，我救度众生，我不得已得把你杀了。的确确确，释迦牟尼佛把那个人杀了，可是他呢救过500人的功德力让他立刻离开地狱，而且500人呢将来就变成在行菩萨道的菩提眷属，这叫做杀恶人而带众生受苦，舍己为人。第五个，不忘初发心。所谓不忘初发心，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要度不同的众生，请问他度人的时候，当然他用人的身帮忙，请问呢，佛陀呢若遇到众生需要肉的时候怎么办？佛不是曾经割肉喂鹰吗？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只为了度一个村庄的人，那个人呢是海边的人，结果呢那些人呢因为杀业很重，所以有很大的灾难，有冰雹，然后有地震，结果所有的众生都没有食物，结果产生了所谓的旱灾以及呢饥荒。后来释迦牟尼佛用神通观说，看到了，那怎么办呢？这边众生呢要去渡他，他自己就变成摩羯陀国的大鱼，然后呢就游到那边去。游在那边的时候呢，哇，那所有众生看到，哇，大鱼来了，我们终于有食物，就开始拿刀子刮。可是释迦牟尼佛在人家刮他的时候，愿众生吃到我的肉能够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看看释迦如来是真的很了不起，所以我每次读到这个本宣传者，我都会感动流眼泪。真正佛教徒第一个应该感谢释迦牟尼佛，你真正佛法越深入，你对佛法会越有信心，你对于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会真的深心的去赞叹。好，当然你慢慢的你会对一切的诸佛也就更赞叹，所以这个呢叫做不忘初心，自己视线做大鱼，处在恶趣里，让众生到他这样割跟切，但是他没有痛苦，而且在众生吃他的肉的时候还发愿说，众生吃到我的肉可以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成佛。请问你能够吗？这个我们要学习，不要我们的花园被人家踩多一朵花就骂人家，你将来堕地狱，哎呀，这样不好啊，是不是？你就想嘛，好吧，我就送你一朵花吗？除非它踩得太多而伤害你的生命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称性流露，就是佛观一切的众生啊，他是无所求的，从内心里真正流露出来，对不对？就像呢你的爸爸妈妈照顾你的孩子，请问呢你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是真性流露的啦。当然这个社会很复杂，孩子养儿不一定防老，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当你尽心尽力照顾他，孩子能够照顾你，那是你跟他过去有善缘，你的福报。但是孩子若不照顾你，你也不要起嗔心。 但是你要保持着，为什么母亲跟父母天下可以永远不疲不厌地关怀自己的孩子呢？那叫称心流露，用这种真诚的心也去关怀一切的众生。所以你应该学关怀自己的孩子的心，去关怀自己的左右邻舍，关怀自己的亲朋好友，关怀自己不喜欢的人，你都应该尽量地帮助他，你才是真正一个普贤菩萨的行者。最后第七，当你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同体大悲，就像我昨天譬喻，脚受伤，手自然就会去帮他擦药的，因为手跟脚来自于同一个身体嘛。自他无异故，你看到自己跟一切的众生都没有差别，你当然生生世世不疲不厌地发愿带一切众生受苦。这是七个原因为什么要发愿，但在这里面请注意，第一个，升起大悲心是带众生苦他的目的，他的理想。第二个，第三，你修很多苦行，以及保留一些的这个细微的留惑润身，只是希望在无上的菩提大道上给众生一些好的因缘。但是众生能不能接受这个因缘，要看他的条件。举一个例子，就像在学校里面，每一个老师都很认真教所有的学生，可是有些学生就是很认真，有些人呢就是不做作业，考试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被当了，有些人就没有当了，有些人通过，有些没有通过。但是你不能怪呢，老师没有平等心教啊，对不对？好，对不起，请把手机关掉哈，不要影响别人，谢谢。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要知道，第二个跟第三个是给众生一个好的真善缘，就好像种种子一样，给他阳光水分好的土壤，但是会不会开花结果还是要看众生他自己。第四个第五个就是舍己为人，不忘初心，真正的呢舍掉了自己的生命去给予众生帮助，这个才叫真正的做到带众生受苦。第六个跟第七个叫称心流露跟同体大悲，是在做华严观法上要用的，所以这是观行的主要条件。也就是说，你今天佛菩萨能不能帮助你，其实佛菩萨也只是给你缘，要有众生真上缘成熟的时候呢，他自然呢众生就能够得到利益。好，请看下面一个 project。灯光不用关啊，不用开，继续看。所以在这里要介绍一个唯识的四缘啊，非常的重要。第一，清因缘；第二个，所缘缘；第三个，等无间缘；第四个，真上缘。清因缘，亲自种下去的因缘，就比喻为种子。你现在种了一颗种子。第二个，所缘缘，所缘缘的缘啊，不用开灯。对不起，洪先生，不用开灯，对不起。所缘缘就是说，第一个缘字当动词，所攀缘的那个因缘，比方说种子种了，你要给它阳光，给它土壤，你要好的条件呢。第三个叫等无间缘，等无间，无间就是没有间断，就是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等无间就是一直一直在增强，就是什么，每天固定的浇水。那前面这三种缘都是要靠众生自己努力的，最后一个叫增上缘，比如说你给它特别的肥料跟养分。这个呢，前面三个清因缘、所缘缘跟等无间缘叫自利。好，下面他少打了一个他利，就是真上缘是指他力。所以这里这个呢必须解释，一切的万法都是自力跟他力的合合。那当然事实的真相是自他不二的。举一个例子哈，因为在座还是跟净土宗很有缘，问的问题有一半都是净土宗的，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你往生要靠自己信愿行，这是自力。佛有临终接引愿，有48愿，佛对一切的众生他都接引，这是他力。譬如说 你本来呢算命的说啊，你今年呢还会发生意外，还发生车祸。好，那表示你过去种恶因，现在呢你要小心，你有意外。可是并不是佛教不是宿命论，也不是改了名字就可以改变的。你必须要呢在所缘缘跟等无间缘上去努力，比如忏悔、修持、积功累德，帮助更多的人。结果你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有一刹那的确还是发生了，结果在发生那一刹那呢，你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结果车子翻出去了，可是你人没有死，本来要断一条腿的你却擦破皮而已，这叫说真上缘。可是你若平常不念，你在那个时候你阿弥陀佛也念不出来啊。所以在特殊的状况，阿弥陀佛跟佛菩萨特别加持你，真上缘的力量大过于前面三个的力量，你的业力就转变了。所以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无，这个叫自他二力。同样的，净土中你想要往生西方，你也要信愿行。所以佛教传到日本以后变净土真宗，说净土中阿弥陀佛太殊胜了，太殊胜了，只要信就可以往生。错，不，没有这么容易的。我为什么很肯定跟你说错，是因为经论告诉你要信愿行啊。假如信就可以往生，那不就跟信上帝就可以上天堂一样吗？对不对？所以理解佛法你要完整。所以当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的确会临终放光来加持你，你相信每天要发愿修行菩萨道，积功累德，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加持你，他力加持你，自信当中的弥陀也显现出来，自力跟他力就好像两股电波一样接上频道了，一刹那你就往生了嘛。所以往生自力跟他力都重要。当然假如你自力觉得不够，你真诚的忏悔，向佛菩萨忏悔，他的力量是真的很大很大的。往生关键是在你有没有信愿行。好，所以自力我们要努力，他力也不可以忽视，自他本来就不可以偏废的。好，所以希望大家了解，菩萨是可以发大悲愿力救度众生，但是众生能不能改变也要看他的福德因缘，这是不同的。好，请开灯，谢谢。好，请看下面的经文，蓝色讲义第六页。第六页的讲义我列了一个别发十大愿，很抱歉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意思是说在普贤十大愿的普皆回向，回向众生，回向菩提，跟回向实际里面呢，接下来这是长行文后面的偈颂，从偈颂第十七首一直到第四十一首都是讲别发大愿。别发的大愿的内容里面，请看一受持愿，有几首偈颂，我念一下白话翻译哈，非常的好。请看第六页第四行，我希望我在修行无上菩提的时候，在过去现在未来，不管轮回到六道当中，我生生世世都可以得到宿命通。我发愿，我希望能普贤菩萨的加持，生生世世出家常修清净的梵行，而且受了戒以后没有各种污垢，没有破戒，没有不如法的事情。第十九，第一类叫受持愿，第二类叫修行自他二力愿。请看十九跟二十这两首偈颂，请你做个记号。哎，我非常喜欢这个。所有普贤行愿品，你所有的偈颂，你说师父，你按一个排行榜第一名吧。第十九首偈颂，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就是说我发愿，我近未来际生生世世修清净波罗蜜，六度波罗蜜把它融合一密，叫做清净波罗蜜。所以这跟净土中清净心是很有关系的。第二个，我近未来际永远不忘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希望我可以灭除我内心的所有的 污垢，贪嗔痴的污垢，以及外面的所有一切事出世间的障碍，一切都灭除，没有剩余，乃至于事出世间一切的利益众生的六度万行都能够圆满成就。这首偈颂非常好。二十，于诸惑业行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首偈颂是讲普贤行愿品跟空性的关系。希望我在行无量菩萨道当中，众生的惑业苦以及内的烦恼魔，外的一切魔障呢，我都能够呢在世出世间当中得到解脱。就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但是它也不执着水；就像日月在虚空当中定期的运转，但是它不会粘在虚空当中，这代表空性。最后请看第十四行二十四首偈颂：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现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注意这个善字，请画起来。华严经讲的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一切都是你的善知识。我上次以前讲经讲过，要观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好的东西是你的善知识，坏的恶缘也是你的善知识啊，它都来磨练你的嘛。所以在修普贤行愿的人，观一切的境界都是空性的，善恶都能够来成就你。善的你跟他学习，恶的呢提醒自己不要像他一样堕落，所有一切都是为你显示普贤行。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到，所以为什么很多古来华严经的传记或是高僧传的传记里面，佛菩萨尤其是文殊跟普贤这两个大菩萨，他都会用很多特殊的方法来磨练你，因为他有是基于这个理论。慢慢你若修普贤行愿品，很欢喜又念诵的话，你常常遇到的是一样修普贤十大愿的同参道友，所以叫做常愿与我同集会，看到你与你常生欢喜心。好，这你好好修持的话呢，你是会体会到这里的。接下来请翻开第七页第十二行，我们今天做一个总结。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是故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知。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跟一切的与会大众讲完普贤十大愿的内容以后，他做了一个总结，说善男子啊，这个十大愿王是一切的菩萨必修的必修法门，具足圆满无量的大愿。若所有初发心的菩萨、久发心的菩萨，对这个大愿若能够真正的心理接受，而且随顺佛的教诲去实践的话，他近未来际能够广大的利益一切的众生，而且一定会随顺走上成佛的道路，也能够满足普贤菩萨像虚空跟大海一样广大无边的重重愿海。所以普贤菩萨就叮咛说，是故善男子，真正有善根福德因缘修普贤菩萨行愿的行者，你对于这样的甚深教法要常常如理思维，而能够去了解。所以请看第四十四首偈颂：我为遍尽普贤行，文殊师利诸大愿，满彼事业尽无余，未来季节恒无倦。我想这文字都很白。最后一首四十七：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他说，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诸佛如来都无有穷尽的赞叹这个最殊胜的普贤十大愿王。 我今天都真诚地学习回向，希望我跟一切的众生都圆满普贤殊胜行。好，从第一次来新加坡讲经一直到这里，我终于把十大愿王经文寄送一个一个字全部讲完了。然后呢谢谢各位。接下来普贤菩萨也知道有些众生还是会有怀疑心，所以他做了一个比喻，说到底修这部经有什么特殊的功德或利益呢？请看经文第七页的第23行。若有善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都有讲义嘛，我就不用念，我直接白话翻译好不好，希望你能够体谅。请看第七页第23行，假如有善男子善女人，拿以充满着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陈述一切的世界，表示世界广大无边，有多广呢？全部的金银珠宝七宝上妙珍宝，表示宝物非常多，以及天上人间最快乐一切的安乐，用珠宝跟一切的内财跟安乐做什么呢？下布施给众生，上供养一切诸佛。他说布施耳所，请把耳所牵起来，耳所就是说前面讲过的布施给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一切世界的所有众生，这样听懂吗？这里耳所就是指前面。那你布施的人当然非常多了，我相信那种布施是超越基督教天主教乃至于佛教慈济功德会一切的众生，他都真正的去布施啊。供养呢多少的佛耳所，请画起来，耳所就是供养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世界极为的陈述佛，那就不单单供阿弥陀佛而已。其实他这个境界跟那个西方极乐世界讲遍供诸佛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凡夫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啊假如你念普贤行愿品啊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也就是说上供无量的诸佛，下布施给一切的众生。那供养不是只有一次而已，它时间多长呢？经耳所再把它画起来，经过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劫，这么长的时间从来都没中断过。哇，那你想想看那福报呢真的是呢非常非常的大，请问这样所得的功德大不大呢？当然非常的大，广大像虚空法界一样这么大这么大，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的功德力是不容易的。那真正能够做到这样的功德力啊凡夫不容易，大概呢只有登了地初地以上的菩萨他有这个能力，但是真正要圆满一切的佛国土都能供养，要到八地不动地的菩萨，就是阿弥陀经讲往生以后证到阿毗跋致，你才会有这个能力。现在我们凡夫你虽然读真的你没有这个能力，你说不要说供一尊佛供无量诸佛对不对都很难呐。接下来这是第一类人，他下面讲假如有人听到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经过你的耳朵，你真正经过听好经过心里纳受而生欢喜心，我再讲一遍，经过耳朵心里纳受而生欢喜心才会有以下的功德。有些人听了他不一定呢有听没有懂，右耳听左手就左耳就跑出去了，这个不算闻普贤十大愿。有些人的眼睛啊、哦、瞄到普贤十大愿，但是经过眼根没有变成这个眼视，他没有起欢喜心，他也不算闻到普贤十大愿啊。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耳朵听到心里接受而且升起欢喜心的话呢，那你所得的功德比前面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百千万亿分之一它叫优波尼沙陀分之一啊都比不上。换句话说听普贤十大愿的功德比前面那个 布施这么多佛，供养一切的众生，经过无量劫的人呢，比他功德还要大。你才知道为什么叫金钟之王，为什么你才知道功德这么殊胜。好，接下来下面，若复有人以深信心，请翻开第八页第三行。假如有人以深信心，深信这个法门，对普贤十大愿愿意受持，每天的读跟诵，乃至于写经，写一句一句。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来新加坡苦口婆心劝大家念普贤行愿品，因为我自己念过三千部，我真正得到广大的利益啊！我这一生啊，出家能够找到走到哪里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毕业无有疲，就是蒙着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力。好，所以你真正去做了，你都可以得到利益。当然有人就会有开始生分别心呐、啊，师父你讲的太好了，我以前做的功课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吧。假如你实在没有办法，我先说哈，我现在今天最后一天，我告诉你的方法，起来合掌念普贤十大愿。哎，对不起先生，不要调音量，你这样会吓到我，心脏已经不太好了。所以呢，就是说你实在真的没念普贤行愿品，可以合掌念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念普贤十大愿这样的十个名称，很虔诚的跪在佛前面念七遍回向也可以，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假如你连这个都不做，那就请你不要成佛吧。第二个你要做，实在没有办法，你可以从普贤行愿品的寄送折叠本，前面是长行文，然后呢后面是寄送。尔时普贤菩萨普观十方而说寄曰：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片礼尽无余。你就念这一段，一直念到结束，这个寄送大概念个13分钟就念完。当然最好你是从前面的长行文念，寄送一起念，这样比较完整，这样30分钟。假如你没办法修这法门，你可以念上次我念的普贤菩萨心咒，一天念21遍。最后你说，师父我实在没有办法，请你念普贤菩萨名号也可以，华严经里面有讲，就跟念佛一样，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普贤菩萨，这样念。可能刚开始你不习惯，舌头会打结，你慢慢念呢就不会。好，当然最好的方法是念就是普贤行愿品。假如普贤行愿品你念得很欢喜，3000遍继续念，5000遍10000遍进行受念到阿弥陀佛来接你啊。若能够发心念华严经那就更好，从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上次说过80华严从第一卷念到第59卷，接40华严第一卷到40卷，这样99华严。弘一大师每天就是这样念，一天念一卷要1个小时，这99天才念一部。好，我知道在座有些莲友也曾经念过，所以你有这个因缘来听闻，所以你要受持读诵，乃至于书写一字句记。假如你没有办法，你也可以把普贤行愿品的寄送抄下来送人，或者我建议一个建议，你可以呢，现在有很多电脑已经变成了文字档，对不对？写给朋友信的时候呢，加一句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送给他一首寄送嘛。在座很多莲友你的英文很好， Young Generation， 我也提供普贤行愿品的英文本，对不对？你这样子念念送网络的时候啊，也是广结善缘啊，对不对？这样子也就是说心心念念你把这个教法去学习，也利益众生。接下来你得到什么功德呢？第一，灭除数能灭除五无间地狱的重罪。假如你不信过去杀父杀母乃至于谤过佛法，你也可以念普贤行愿品而忏罪。所有一切世间身心一切的病痛，一切的苦恼，乃至于像佛刹即为陈述一切的恶业都可以消除，但是你要有耐性，不是念一遍就解决了。功德力很大没错，但是很不幸无量劫来你造的恶业比普贤十大愿王还要大。 对不对？所以在忏悔业障里面说，对不对？若是恶业有体相的话，尽虚空遍法界都装不下，所以你应该无有穷定的敬畏来去忏悔。因此你才了解为什么密教里四家行所有的佛菩萨以金刚萨埵普贤菩萨做忏悔的本尊。为什么金刚萨埵百字明忏罪力很大，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是指你可以远离一切恶业病苦。接下来假如你不幸的遇到家人便植物人或冤亲债主来缠他，下面说一切的魔君夜叉或罗刹，乃至于像妒忌佛法的恶鬼叫鸠盘荼，这个也可以念鸠盘茶，若皮舍舍若不多等，这些会吸你的血吃你的肉，这些恶些鬼神，因为你念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功德力，华严海会的菩萨通通会保佑你，所以他就离开了。今天很不幸的，我今天要讲经之间我也接到几通电话，那有些朋友他生病了，那我就告诉他很简单，你现在就在旁边给我念普贤行愿品，待会师父顶礼就帮你回向，我回向的功德力非常大的。为什么呢？举一个小小例子啊，不是指我觉得是经的功德力。长话短说，哎，我太多故事要讲了。我要来之前，我遇到一个莲友，45岁得到癌症，不幸他在台湾高雄做到非常高的职务，他是呢做高铁的这个经理级的。他平常没有学习佛法，平常腰痛，嘿，他就无所谓，就去欧洲呢，这考察回来一检查，肝癌末期了。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知道吗？这一秒钟，全世界有多少人断气，你知道吗？我们只是不察觉而已啊。这是事实的真相。结果呢，他非常的难过，他很恨，他觉得医生检查错误，但是呢，病毒也检查不出来，跑到肝就变肝癌，肾脏癌，然后呢，所有肝胆肾全部坏。我去看他的时候呢，已经像恶鬼道的众生一样，肚子都是圆的，但是他神识还很清楚。这时候他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啊，算命、换风水、换名字，反正全家人也是一片混乱。最后他的朋友是我一个好朋友，最后就问我说，师父你可不可以慈悲去关怀他。我想啊，众生这么多，打个电话来了已经接上线了，那当然有缘。我说只要你家里不排斥，我一定去。他人在高雄，到台北北投致癌中心治疗了一个月，用了很多这个抗生素菇60，真是折磨他。最后呢，他送到板桥他家，我坐捷运还坐计程车亲自到他家去，足足为了他说2小时的佛法，他非常的欢喜。我告诉他，你既然是 have have， 可以好得起来，若好不起来，你就跟阿弥陀佛走吧。结果他太太很有善根，跟他的嫂嫂两个人就跪在床边，每天他念普贤行愿品，然后我就帮他回向。结果他一发心送普贤行愿品以后呢，是有福报，但是恶业快的就是下降更快。第二天他皈依了慈济功德会，那也很好。第三天他那几天我真的是24小时啊，手机都是开着，他太太一有问题就打电话来。他太太跟我说，师父你知道我们家人是道教徒又非佛教徒，开会的时候我根本做不了主啊，你讲的临终关怀我都能接受，可是我做不了主怎么办？我说我教你一个方法，眼睛闭起来，你念观世音菩萨，菩萨请你加持我，哎，真的很有效。结果呢，他们家本来吵架了半天，后来突然停一下，哎，不急嘛，这个问题明天再讨论，第二天的答案就是他要的。这个就是真正在生死交关，我每天跟他念普贤行愿品回向。然后呢，直到呢我要上飞机前2天，对不对？他太太又打电话来了，说师父慈济功德会来助念了2小时，但是他不走。我说当然啦，为什么？他对你还是留恋嘛，他还是放不下，他一生没有听到佛法，虽然有因缘我这个烂和尚去帮他开示了，可是他还是有他的业力，对不对？我最后就跟他说，你抓着你先生的手跟他说，先生放下我吧，往前走，跟阿弥陀佛走。后来我挂了电话以后，处理一些你们现在讲经的事物，我就开始念88佛忏悔文，念普贤行愿品，我念普门品，帮他很真诚的回向，我真诚的念得泪流满面，帮他观想。结果呢，我一回向完，他的太太手机就响了，师父谢谢你，他安详的走了。 结果完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说，那你赶快去联络助念班，他们全家人很有福报，因为他跟他嫂嫂是跪着念普贤行愿品，所以他往生那段时间所有的善缘都出现了。结果他也遇到佛教徒，也遇到助念团，都无所求的帮他。结果他们呢，当然我通通都教他了，就把陀罗尼经被盖上去，念了8小时以后，他们全家人打开来，整身是柔软的，很不可思议。当然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待会再谈啊，不一定，但是起码证明一点，他没有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结果挂完电话换我放声大哭，我那种哭就像呢同体大悲一样。我觉得我想到了虚云老和尚两句话，问渠为何不放下，苍生苦境哪时修啊，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我们生命在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没关系，明天再学佛，老一点等我什么做完再做什么，来不及了。谁可以把握你今天晚上回家睡觉，明天一定早上起床的呢？我都不一定能把握啊，是不是？生命很无常的，你要把握现在。虽然你现在很忙，你不愿意播出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来修持，你永远都在世间的业力旋转嘛。最后当他助念完的时候，全家人换衣服了，他又打声了一种电话来给我，他真的跪着放声大哭跟我说，师父，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你，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我说好吧，就放下吧，做你该做的事。对，我告诉他七七四十天做什么，然后呢过几天我就上飞机来了。我也发愿呢，这几天讲经回向给他的先生呢、啊，知道吗？所以你要知道，一切的众生，当你在勇猛精进的时候，佛菩萨是随时随地无量劫都在观察你，看你哪时候可以得度，他想尽办法帮助你。就像刚刚讲，真上缘随时都在等待你，只是你自己的清因缘、所缘缘跟等无间缘有没有具足这个条件。所以，假如你遇到幽冥界众生，而且植物人不愿意走，那大部分都是业力不稳定。有些人在植物人的床上一躺10年，那也是他的业力很苦的，他必须业力受尽的时候他才会走。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像地藏经一样带家人忏悔，布施功德，当他的业力所谓的缩短的时候呢，他很安详的就提早可以先走。但是你必须要非常非常的精进，而且忏悔，要广修无量无边的功德，才能转动业力的。所以普贤行愿品是很殊胜，这里讲皆悉远离。反过来，有些天龙八部或是幽冥界众生，因为看到你发广大的大悲心，他跟你有善缘呢、啊，他会发过心来转过来，或时发心清净守护，做你的护法菩萨。下面请看。是故若人诵此普贤十大愿，得到下面五种殊胜的果报。第一，行于世间说法没有障碍。对不起，行于世间走到哪里你都没有障碍，就像空中的明月出离从所有的云端当中而升起，一切诸佛菩萨都会赞叹你，你发过普贤十大愿，一切天上的天人对你会恭敬，不论你在家出家，一切的众生都会供养你、照顾你、护持你。这个叫做真上果。所谓的真上果，就是蒙佛菩萨的这个大悲愿力加持，把一切善恶的经、善恶的境界都变现为真上你的各种戒定慧的功德，这叫真上果啊。在第八页的第九行，我有打一个刮胡，那是科派。